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尼泊尔当局正在大规模火葬地震死难者，与此同时，国际人道救援人员抵达首都加德满都以援助幸存者，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000多人。该地区的人道救援机构和当地社交媒体报道说，山体滑坡和瓦砾使得救援人员无法进入首都以外更偏远的社区，有些农村地区通讯中断，人们担心死亡人数还会增多。加德满都的医院里挤满了数千名伤者。星期一，一些运载救援人员和物资的飞机无法在拥挤不堪的加德满都机场降落，只得返回。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救援人员先卸下货物，再撤离伤员。在无法降落的飞机中，有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乘坐的那一架，机上还有日本搜救队的70名成员。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藏语组，地震和泥石流严重毁坏了连接西藏和尼泊尔的高速公路，还不清楚伤亡人数。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证实，2名美国人在珠穆朗玛峰的登山营地遇难。美国政府星期一为限制伊朗核项目的临时协议条款辩护，称这是美国同任何国家谈判的前所未有的范围最大的监督。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希尔曼对一个犹太人社会正义团体说，这项协议将增加德黑兰研发核武器所需的时间，给予以色列新的保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美国和世界五大国同伊朗达成的框架核协议，称这将不会阻止德黑兰制造危及以色列生存的核武器。各国谈判代表努力在6月底之前完成最终的伊核协议。人们星期一来到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的一所教堂，参加一位在警方拘留期间受伤并死去的25岁男子的葬礼。弗雷迪·格雷的死成为引发对美国少数族裔和警察之间互动提出质疑和抗议的最新事件。代表格雷一家的律师小比尔·莫菲要求参与这一事件的警官站出来，讲述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经历。格雷在4月12号被逮捕后，脊椎严重受伤。官员们说，用警车运送格雷过程中对他束缚不当。抗议者每天都在举行要求正义的示威活动，示威大部分是和平的，不过星期六的一次游行中出现了一些破坏和暴力活动。与此同时，巴尔的摩警察局报告称，有可信的威胁，一些暴力街头团伙计划以警察为袭击目标，警方还没有说明这一威胁是否与不断举行的示威有关。美国和日本计划根据新的防卫指南扩大双方军事合作，这将是美日同盟史上首次允许东京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其军事力量。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纽约与日本外相与防长举行了会晤，之后宣布修订这个防卫合作协议，上次修订是在1997年。克里说，新的指南代表了两国关系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他说，这标志着日本不仅捍卫自己的领土，同时也建立了在必要时捍卫美国以及其他伙伴的能力。这一改变也受到日本的欢迎。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说，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严峻和困难。他说，我们希望推动一个基础广泛的日美安全与防卫合作，以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的威慑力量以及应对能力。美日双方星期一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说新的指南将帮助美日同盟继续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基石，同时作为一个更加稳定的国际安全环境的平台。尽管有关新的指南将如何付诸实施有很多细节还有待敲定，但是更新后的指南可以预见日本在维和行动、自然灾害的应对以及人道救援活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东南亚各国领导人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岛礁建设威胁到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东盟峰会在马来西亚闭幕时发表了一份声明，指出东盟严重关注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要求，呼吁中国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为中国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他说中国是在自己的主权领土上进行的岛礁建设。马来西亚总理在星期一的开幕式上敦促东盟其他9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平解决与中国的领土争端，不要让地区的紧张升级。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今天是4月27号，星期一。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尼泊尔地震确认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3700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波士顿，开始对美国四个城市的访问。台湾军方发表声明，否认有关中国大陆导弹锁定台湾“经国号”战机的报道。东盟十国领导人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为期2天峰会，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岛工程是关注的焦点。中国标杆性感言杂志《炎黄春秋》据信近日再遭整肃，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居民连续2天在户外过夜，担心再次发生余震。星期六中午发生的7.8级的地震造成了3700多人丧生，数以千计的人受伤。预计随着救援行动在各地特别是农村的展开，伤亡人数还会增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一，在尼泊尔80年来发生的强烈地震2天后，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继续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中搜寻幸存者，找到遇难者。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重型设备，搜寻工作严重受阻，进展缓慢。
We need a decision like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向受灾民众提供食物和衣服，我们更需要设备，像推土机、吊车，因为很多人在倒塌的建筑中丧生，我们需要设备和人员搜寻遇难者。
地震造成农村地区的通讯系统被切断，预计在通讯系统连通后，伤亡的人数还会上升。
困难的无法想象，很难进入这些边远的村庄，只有4轮驱动车辆能够行驶在乡间土路上。那里每年都发生泥石流，把道路阻断，整个村庄完全与外界隔绝。这些村庄就在山脚下。
地震导致道路破坏，交通受阻，救灾物资无法送到灾民手中。
我在这
3天了，政府根本没有什么安排。昨夜下雨，我们都淋湿了，包括孩子。我们打电话给当局寻求帮助，但是他们老是说半个小时就到，但没有人来。
星期六7.8级的地震发生在加德满都西北80公里的地方，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大部分地区。星期天又发生至少18次余震。有余震甚至高达6.7级。尼泊尔的周边国家印度、孟加拉、不丹以及中国都有伤亡的报道。美国提供$100万的紧急救灾援助，并启动了设在维吉尼亚州的地震救援队赶赴灾区。印度也已经提供3吨物资运往尼泊尔。中国、德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也表示提供资金或物资援助，并派救援队前往协助搜寻工作。1934年，尼泊尔发生了比这次更强烈的地震，造成了至少10000人丧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尼泊尔强烈地震中，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在灾难发生以后，立刻从泰国赶往加德满都进行采访。几小时前呢，他发来报道说，各国救援人员以及人道组织不断的涌进加德满都机场爆满，导致他坐的这架飞机被迫降落在临近的印度加尔各答。下面就是来自前线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尼泊尔发生的强烈地震，遇难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美国之音驻泰国记者赫尔曼在灾难发生之后，也立刻赶往加德满都进行采访。那么就在几个小时前，赫尔曼发回报道说，各国的救援人员还有人道组织是不断的涌进，加德满都的机场爆满，这也导致他们的飞机被迫降落在临近的印度加尔各答。那么我们下面就来听听赫尔曼在稍早之前的报道。
我们搭乘泰国航空319航班从曼谷出发，原定直飞抵达加德满都，但是无法降落在加德满都。这架波音777飞机在加德满都南方上空盘旋1个小时，后来机长担心燃料不足，也一直不清楚加德满都机场拥挤的情况， 决定转往加尔各答，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我们飞机客满，其中70人是日本搜救队。我们还采访了一位华裔美国人，他从德州达拉斯带来一个搜救队。中国、印度、新加坡的搜救队已经抵达了加德满都。当地国际机场的问题不仅给商业航班造成了困难，听说印度空军至少也有一架飞机被迫折返。这显然是这场灾害带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救援人员无法进入，而灾后48到72小时是抢救最关键的时间。
那么赫尔曼呢，他还提到，由于飞机没有办法降低高度，他没有能够看到在加德满都的地面状况。不过他说，在当地有许多的报道都指出，灾情最严重的不是在加德满都，而是在许多的偏远地区，一些村落甚至遭遇了全村都被掩埋的命运，而救援的黄金时间正在不断的逝去。我们下面继续来听听赫尔曼的报道。
我们飞得太高，无法看到加德满都地面的情况。据了解，灾情最惨重的还不是加德满都，而是镇央附近的小村落。我们听说很多地方全部被夷平了，这些只有500到1000人的小村庄完全不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
那么赫尔曼也将随时发来最新的报道。那么 VOA 卫视呢，我们稍早也通过了电话采访了尼泊尔的全国地震科技研究所的副主任拉米什·古拉甘博士。古拉甘博士说呢，这次的地震灾情相当惨重，救援人员仍然没有办法深入到偏远的地区。我们下面就来听听古拉甘博士怎么说。
我们正在跟政府组织协调，同时搜集信息，尤其是地震破坏方面的信息，了解不同受灾地区的情况，以便综合了解掌握我们究竟有什么信息。
那么古拉甘博士说呢，目前尼泊尔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医疗援助，还有就是如何设法让这些援助抵达到需要的民众手里。我们继续来听听古拉甘博士的说法。
目前我们正在跟尼泊尔政府协调，也正在跟其他一些组织协调。截至目前，我们的人员还没有能抵达需要医疗和其他援助的偏远地区。截至目前，援助仅限于加德满都和周围山谷地区。除此之外，我们也在跟其他的合作伙伴合作，但他们的人也不能抵达加德满都山谷地区之外的地方。目前他们需要医疗援助。
那么许多媒体也报道了这则消息呢，就是就在尼泊尔这次严重地震发生的一个星期前呢，一个由各国地震专家还有科学家所组成的研究小组才到了加德满都，为尼泊尔发生强烈地震来进行准备工作。那么尼泊尔是否早已预知强烈地震即将要发生呢？他们是否做好了防范的准备呢？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古拉甘博士怎么说。
我们没有确切的信息，没有确切的信息显示发生大地震的确切地点和时间。先前确实有许多科学家跟大学合作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还不能预测这样的地震。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抵达波士顿，开始对美国四个城市的访问。访美期间，安倍将于星期二在白宫与奥巴马总统会谈，并于星期三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安倍此行目的在于强化日本在防务上的角色以及美日间的经贸关系。安倍此次访问正值美国和日本高级官员宣布将就美日防务合作指针进行修订，修订后的防卫合作指针将体现日本在安全防卫中所起的更为重要的作用。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亚洲部资深主任麦艾文说，此次自1997年以来首次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将扩大日本在美日联盟中的作用，并将为日本提供一个在更大范围上协助美军的机制。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表示，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公布以后，日本将会通过一个安全法，使之与去年针对战后日本宪法所做的重新解释相一致，允许日本参与集体自卫行动。他说，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自2011年以来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国防部必须向总统。
他说，对于日本而言，有关我们如何理解集体防卫方面改变是个巨变，它源自于70年来的信任，而新的宪法将建立起一个日美进一步合作的框架。美国坦普尔大学亚洲研究教授杰弗里·金斯顿在东京表示，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的新提法是日本在防卫政策方面的巨大演变，中国的崛起是变化背后的推动力量。他说1997年的时候，中国的国防预算为100亿美元，去年预算达到了1440亿美元，而且两国在有争议的海域问题上磨刀相向，因此有关崛起的中国在亚洲的霸权野心的讨论和担忧促使美国和日本走得更近。而且安倍也急于希望美国做出承诺，一旦东海发生岛屿争端方面的突发事件将会给予支持。但是金斯顿说，日本国内对积极和平主义的支持不够，仅有23%的公众表示支持，反对者有68%。他说，新的防卫指针将会导致日本所做的承诺超出日本国会和公众的支持，而那将可能导致双边的紧张关系。金斯顿说，安倍与美国就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对于日本而言兼具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重要意义，该自由贸易协定还包括其他10个太平洋沿岸国家。日本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的安全研究教授佐藤洋一郎说，安倍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的历史上的演讲或将促使美国国会批准在贸易促进方面的快车道授权。他说，如果真的如此的话，安倍此次访问将有助于加速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快车道贸易促进授权允许国会同意或者否决总统谈判达成的贸易协定，但不能修订。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星期5说，美日间在汽车和农产品类别的谈判方面已经取得显著进展，但在安倍访问期间可能不会就此做出突破性的声明。佐藤说，他认为首相不会在二战结束和日本战败70年后就日本在战争期间的侵略行为进行任何形式的道歉。他说，他是去庆祝两国间合作关系的强化以及日美以面向未来的姿态共同合作以应对全球安全问题，那将是安倍希望传递的信息，而不是借此时机回顾并强调日本在二战及之前的行为。但是韩裔美国人，尤其是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地区，将会就慰安妇即日军侵占韩国期间的性奴隶问题举行抗议活动。此外，一些国会议员也呼吁日本应正视其过往的帝国主义行径。加州联邦议员日裔美国人本田为首的25名国会议员敦促安倍肯定日本前任领导人做过的悔悟声明，说以早应具有的愈合性的视野强化日本与邻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纽约时报星期天刊文援引日本记者和政治专家的话说，安倍政府在利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法试图平息国内对其政策的批评声音。该报道说，时值安倍推进保守议题以瓦解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共识并美化日本在二战时期的行径，这将对舆论形成寒蝉效应。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修订网络安全战略，首次明确美军在面临威胁时可以实施网络攻击。 此前有分析人士说，在爆发网络冲突时，中国有可能先发制人，对美国军事和其他战略资源先发起攻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的报道。
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4月23号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完成了自2011年以来对网络安全战略的首次修订。同一天发表在国防部网站上的这份网络安全新战略称，在局势紧张或爆发冲突时，国防部必须向总统提供多种不同的选项，以管控局势，避免冲突升级。一旦接到指令，国防部应该有能力采取网络行动，破坏对手的指挥和控制系统及其关键的军事设施。卡特部长对美军可能实施网络攻击的原因及其行动规范做出了说明。
我们的对手们应该知道我们偏重吓阻和防御，但这不会降低我们在必要时使用各项网络手段的意愿。当我们采取防卫或攻击行动时，不管是常规还是网络手段，我们都会遵守符合国际和国内法的交战规则。
卡特部长在描述来自外国政府的网络威胁时提到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他说，美国在网络安全新战略中明确提到在必要时可能实施网络攻击，是为了降低对方误判的风险。
局势稳定取决于避免误判，误判会导致冲突升级。各国军方之间必须要对话，了解彼此的实力。国防部必须尽自己的责任，更多的将过去暗中研发出来的网络能力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一些网络专家说，中国的网络技术和对网络的依赖远不及美国。在判断冲突一触即发时，中国可能会先发制人，对美国实施网络攻击。乔·麦克雷诺兹是美国防务集团的一名中国军事情报分析员。
中国正在注重在自己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受到损害时仍然有能力作战，这就大大激励了他们在跟美国发生冲突时不惜采取行动，损坏对方的指挥、监控和侦察系统。
美国国防部推出的网络安全新战略称，美军将努力提升在受到网络攻击时依然能在陆海空领域作战的能力，并向潜在的对手发出警告。一旦遭受网络攻击，美国的回应不会局限于网络回击。五角大楼的网络安全新战略还包括加强与中国军方的对话，以便更好地了解各自的网络战略思想和相关政策。北京曾表示愿意就网络安全与美方对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和台海局势相关的消息。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一发布声明，否认有关中国大陆导弹锁定台湾金国号战机的报道。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的苹果日报星期一在报道中援引不具名的台湾军方将领的话说，台湾空军金国号战机去年在澎湖上空执行例行任务时被解放军的 S300 型导弹锁定。报道说，当时金国号座舱响起警报，飞行员立即做出战术逃避动作，脱离锁定。针对这则报道，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一在声明中指出，本军机执行任务时均依相关战备规定处理，以不回避、不挑衅、不示弱为原则。媒体报道，去年金国号战机遭中共 S300 型导弹锁定绝非事实。声明还呼吁媒体报道前应详加查证，不要误导。一位了解国防业务的军事专家对美国之音说，如果锁定对方战机，自己的参数就被对方获知，因此不大可能在还没有作战前就把自己的参数让敌方知道。这位专家说，敌方可以监控但不会锁定，只有到了真正要作战的情况下才会做锁定。金国号战机是美国提供技术下台湾自制生产的战斗机，去年初完成性能提升，在计算机、雷达、飞控软件方面升级， 还加挂了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万箭远距离遥控导弹。台湾军方估计，升级后的金国号战机可以增加20年服役期。金国号战机性能提升后，具备对地遥攻的能力。台湾立法委员也是军事专家的林玉芳认为，金国号战机是台湾具有威力的军备。他说：“
坦白讲，中共现在最怕的战机啊，不是 F-16，也不是幻象，是金国号战机。只因为金国号战机上面有一个东西叫做万箭弹。”
苹果日报星期一的报道说，俄罗斯日前宣布向中国出售射程达400公里的 S-400 防空导弹系统，这将使台湾被囊括在中国防空压制圈内。台湾空军司令部星期一并没有在声明中对此否认或解释，但是指出，针对中国部署 S-400 导弹的威胁，空军正在搜集研究相关的资讯以为因应。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东盟十国领导人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东盟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要求和扩岛工程表示关注，寻求一道与中国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东盟十国领导人星期一在吉隆坡举行为期2天的峰会，有报道说东盟领导人将就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领土和领海要求提出关切，并寻求同中国一道落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填海造岛，引起其他在那里有主权要求的东盟国家以及美国的严重关切。东盟轮值主席马来西亚首相纳吉在致开幕词时强调了南中国海的主权争议问题。他说
Recent developments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given the importance of its sea lanes to international trade, it is natural.
最近局势的发展升高了对南中国海的关切，鉴于那里的海上通道对国际贸易的重要性，那里发生的几乎任何事情自然都会引起国际关切。东盟必须主动的，但同时以积极和建设性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尊重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必须成为南中国海参与和活动规则的基础。
As Chairman, Malaysia hopes that we will achieve progress in our efforts towards an early conclusion.
纳吉还重点阐述了东盟未来的发展前景，包括在今年年底创立一个单一的区域共同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东盟峰会对南中国海局势的关切作出回应，他说：“
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建设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合情、合理、合法，不影响任何国家。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指责是。”毫无道理。
洪磊说，中国坚决反对个别国家以一己私利影射和指责中国，并绑架中国同东盟的关系。 VOA 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把目光转向朝鲜半岛。韩国批准民间组织向朝鲜提供化肥以及搭建蔬菜暖房的材料，这是5年来的第一次。韩国政府发言人说，希望这样做能够帮助改善朝鲜民众的生活，同时希望朝鲜政府在如何分发利用援助方面能有透明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星期表示，政府批准了一个韩国的民间组织向朝鲜运送15吨化肥等价值2亿韩元的援助。这位发言人说，
사리원지역에서
韩国政府批准了民间组织向朝鲜提供在沙里院地带搭设一个蔬菜暖房所需要的建筑材料以及肥料等等。
비료등도반출됩니다。
这位发言人还表示，
정부는향후에도
韩国政府将持续允许提供在农业、畜牧业、林业等领域能够帮助朝鲜民众改善生活的人道援助。
허용해나갈방침입니다。
他还说，希望朝鲜政府在援助的分发问题上能够做到透明。 自从南北韩关系2000年以来开始呈现缓和之际，韩国每年都向朝鲜提供35万吨的化肥，还有50万吨大米。但是2010年发生了韩国天安舰被鱼雷击沉，造成舰上46名韩国海军官兵丧生的事件之后，韩国方面决定对朝鲜实施制裁，只有少量的医药用品被允许继续运送到朝鲜境内。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方面消息。在警察拘押期间因伤死亡的25岁黑人青年格雷的葬礼星期一举行。格雷在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被警察拘押以后死亡。这起事件呢，导致人们对美国少数族裔和警察之间的关系提出质疑和抗议。格雷的亲友和社区成员星期天为他守夜。2周前格雷被逮捕以后，脊椎严重损伤，1周以后死亡。格雷受伤的经过目前还不清楚。有关官员说，用警车移送格雷时对他管束不当。格雷死亡以来，抗议者每天示威，要为格雷讨还公道。示威活动基本是和平进行，但是上周六出现了示威抗议的中出现的零星暴力，有几个店面和汽车的挡风玻璃被砸，至少有34人被逮捕。巴尔的摩警察局已经让与格雷有过接触的6名警察带薪行政休假。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是否有违法公民权利的行为。巴尔的摩警方官员说，预计本周晚些时候会公布有关此案的更多信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台湾的选举。台湾主张独立的一些团体表态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选2016年总统大选。执政党国民党立委认为，这显示民进党和台独团体的理念相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参选2016年总统，并力拼国会席次过半。与会的前台独联盟主席、台湾前驻日代表许世凯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这符合台独联盟的期待。
去年的9月，我们在台北召开台湾独立建国联盟的世界中央委员会，当时我们决定2016年总统的选举、立委的选举，我们要支持的是赞成日联、赞成证明、赞成制宪的这些人士。
许世凯还表示，维持现状就是要坚持台湾和中国不在一起。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是台湾的核心利益，并且应该加强联系美日以及东南亚各国，同时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参加联合国。台湾安保协会理事长、台湾前驻日代表罗福全表示，2016年蔡英文如果当选总统，可能是改变台湾命运、不再受中国并吞的关键一年。罗福全还说，太阳花学运证明，新一代台湾人就是要终结战后台湾的权贵政治，台湾的民主已经提升，台湾的前途应该由全台湾人民来决定。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卢秀燕对美国之音说，台独团体表态支持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显示双方有共同的理念，
可能就是台湾独立嘛。那所以我想任何一个团体会去支持，就是他心目中的候选人的话，一定是他们的理念有雷同的地方嘛。
卢秀燕委员还说，在这段时间民进党或是蔡英文对于台独的问题不表态，可是从支持他的团体就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在国家立场上是倾向台独。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日前表示，民进党处理两岸关系的基本原则就是维持现状，也就是维系台海和平及持续两岸关系稳定发展的现状。他还说，民进党有信心处理好两岸关系，
避免意外，更不会挑起矛盾、冲突和对立。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表示，民进党如果坚持一边一国的台独分裂立场，势必难以在两岸关系上找到出路，因为这不是一个新话题，从2000年到2008年之间发生过的历史应见不远。去年民进党内有人提案要求冻结台独党纲，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表示，认同台湾坚持独立自主的价值已经成为年轻世代的天然成分，如何废除或冻结这样的事实呢？蔡英文计划今年夏天访问美国，一般认为他的两岸政策具体内容为何将成为美方关注的焦点。台湾将于明年1月16号举行总统大选及立法委员选举，蔡英文已经确定代表在野党民进党参选，执政党国民党目前还没有正式推出总统参选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集中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计划向巴基斯坦的能源与基础建设领域投资460亿美元，旨在把这个错过了亚洲经济快速增长列车的国家变成一个贸易与投资的区域中心。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可以说是不无风险，承建这些项目的中国公司也面临相当的风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利用其雄厚财力来拓展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本月早些时候，中国政府启动了投入1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吸引了56个国家的支持。同时，中国也在大力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以促进非洲、中东、中亚和欧洲的贸易。这个计划将帮助修筑诸如港口、公路和铁路等基础设施，连接跨越几10个国家，试图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随着投资数额的增加，分析人士说，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风险是如何追踪那些投资。对这两个腐败严重的国家来说，这是个巨大的挑战。香格里拉对话论坛的高级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说，这个计划的投资如此之大，北京将会密切监督中国和巴基斯坦的企业，确保资金用在该用的地方。
显然，中国会非常密切地监督这些项目资金的使用情况，不仅是因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也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任何合资企业或海外项目存在漏洞。
外界普遍预计，一带一路大规模投资项目中的多数和在巴基斯坦的投资项目会被中国企业承包，但许多中国企业缺乏在巴基斯坦这些地方开展业务的经验。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管斯科特·肯尼迪说，应该想到一些投资会以失败告终。
从新闻稿和刚开始的项目展示活动上来看是不错的，但接下来就挑战重重了。
近几年，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了几10亿美元的对外发展援助，但研究显示，官员发现要负责任地分配这些资金是个重大挑战。安全问题、腐败、当地合作伙伴的能力有限，以及自然灾害都让按计划使用资金变得困难。一些中国企业通过在阿富汗开展业务积累了经验，他们招募了自己的私人安保队伍。为了应对那里脆弱的安全环境，北京方面也与塔利班进行了谈判。亚历山大·尼尔说，这些措施或许能让中国公司在巴基斯坦做生意更加顺畅，但并没有排除所有的风险。
这不是说中国在巴基斯坦的利益就无忧了，出现过几个中国公民被绑架或处决的例子，在俾路支省也发生过袭击。
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巴基斯坦或其他地方的项目将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预测还为时尚早。他们还说，北京是否能够成功地将那些国家紧密环绕在它的经济轨道周围，还是会引发对抗，现在预测也还为时尚早。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路透社最近的报道说，墨西哥取消了两个中资参与的大型项目，让中国企业对墨西哥兴趣索然。然而，这种状况可能会持续数年时间。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说，上述两个项目的取消并不是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分析说，投资出问题是双方对彼此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法律法规等不够了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墨西哥今年稍早时候突然取消了本来基于中资企业主导的一个财团的高铁投标，后来墨西哥官方又以环保为由叫停了位于加勒比海度假胜地坎昆的中国商品集散地坎昆龙城。路透社4月20号的报道说，这让中国人很不满意，中国人已经不太愿意投资墨西哥。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研究院经济系教授恩利克·杜塞尔·彼得斯说，这并非显示墨西哥对中国投资有敌意。他甚至说，这两个项目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都不能说是中国的投资项目。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
：“Case of Dragon Mart, I would like to remind you, A, this is not a Chinese investment. This is a Mexican investment. You were speaking of
180亿美元。
彼得斯还是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的协调主任。他说，他所在的中心对这两个项目被拒绝的原因做了深度的研究和分析。他说，高铁项目也不能算作中国的投资，这是中国企业和其他三个墨西哥公司的一个联合项目。项目最初被取消是因为其中的一家墨西哥公司卷入了现任总统夫人的贪腐丑闻。彼得斯说，中国在墨西哥的直接投资从1999年到2014年期间大约为3.6亿美元，只占墨西哥所吸纳的外国直接投资的大约 0.1%。 他认为造成这个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双方对彼此的不了解。
The Chinese firms and the public sector have not understood so far in detail the Mexican characteristics to invest in Mexico. No, why is Mexico different than Brazil than Uruguay?
中国公司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公司，你发现他们来墨西哥投资，但是他们并不非常了解墨西哥。在墨西哥投资与在巴西和越南投资有什么不同？他们对墨西哥的社会环境、法律规定等都不了解。另外，他们的墨西哥同行们也没有花时间向他们详细解释墨西哥的法律和制度、墨西哥的特点。结果，我们发现的是很多的误解。
他倒是担心墨西哥的安全问题会让中国人担心而不来投资。近十年来，由于各种绑架和失踪案件，墨西哥境内的最新调查显示，墨西哥并不是国际投资的安全地点。尽管中国在墨西哥的投资受挫，但是中国在整个拉丁美洲的投资却在增加。去年中国在拉丁美洲的投资增加了71%，并计划在未来十年内把双边的贸易量翻一番。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来集中关注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中国标杆性敢言的杂志《炎黄春秋》据信近日再遭整肃，有关当局向杂志发出书面警示书，指杂志过去一年刊登的多篇文章违规。此外，杂志更换主管机构以后，现任总编辑杨继绳则被新华社约谈，要求退出杂志部编辑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香港明报报道，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近日下达书面警示书，认定《炎黄春秋》今年共4期的杂志有多篇违规文章，在刊登前没有事先向上级主管机关备案审查。在《炎黄春秋》去年陷入被迫更换主管机关风波中辞去常务社长和总编辑的吴思表示，炎黄春秋受到警示的事情每年都会有，但一般都是口头的，而这一次是书面警示。他说，
这个事情是每年都会，就是每年四月份都是年检的时候，就是每年都会提出这个没有遵循重大选题备案制度，有那么几十篇文没有报备。今年的特殊的就是发了一个正式的书面警示通知。
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由中共体制内开明派退休官员牵头创办，长期坚持刊登反思历史、呼吁中国改革的文章，是大胆敢言的改革派主要杂志。2014年9月，管理当局强令炎黄春秋将杂志的主管部门从原来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转到文化部下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此举被外界认为是有关当局整肃这份改革派杂志的举措，曾引起广泛关注。此外，更换主管部门后，担任杂志总编辑的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也被要求离任。据悉，新华社派人与杨继绳约谈，要求必须退出炎黄春秋编辑部，否则将影响他的退休待遇等事宜。而在经过谈判后，杨继绳初步同意六月退出。记者星期一联系上近75岁的资深媒体人杨继绳，他对记者的询问没有否认，只是表示上级不让他接受外媒采访。他说：“
对不起，新华社不让我跟外国记者说话。”
就是那个警示书的事儿也不让说呀。
新华社叫我不要跟不让我接待外媒，新华社专门跟我谈话了，不让我接待外媒。
对，您不评论，但是我就问您这个事儿，
就不让我说话，就不让我说话，不让我跟外国记者说话。
不过1996年担任炎黄春秋执行主编，2009年担任杂志法人代表和常务社长的吴思证实说，新华社确实找过杨继绳，要求他退出编辑部。吴思说，
那是要求他退出，最后这个协议达成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是要求退出，因为一直有这么一个规定，就是退休干部不得担任媒体的主要负责人，这种规定已经持续很久了，至少有6-7年了，但是人家一直睁只眼闭只眼吧，最近可能怎么就越来越执行的越严格。
长期担任炎黄春秋杂志编委的原中共党校离休教授杜光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炎黄春秋杂志度过去年的危机后，他观察今年刊登的文章与以往差不多，没有出格的，心里很高兴杂志平稳下来，但这次是一次更大的危机。他说，
去年最后几个月有过一个整肃的风波，后来总算平安的度过了危机，想不到又出现更严重的危机，看起来炎黄春秋在当局的眼里容不得炎黄春秋，非要把它整垮了不可了，非常可惜。
曾担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干事长兼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双月刊主编的杜光表示，从炎黄春秋的命运看，文化专制主义越来越严重，言论的空间越来越小。他说，
国内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民间性的一个能够说真话的杂志也容不得，这说明文化专制主义越来越厉害了，控制越来越严格了，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越来越没有空间了，原来空间就非常非常的小，现在连那么点狭小的空间都要抹杀掉。
据港媒报道，炎黄春秋去年面临更换主管机构之际，炎黄春秋包括不久前逝世的原人民出版社社长曾彦修在内的6名退休老干部曾联名致函国家主席习近平，希望当局能给予炎黄春秋更多的自主空间。据悉，习近平收到了信件并做了批示，但批示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炎黄春秋杂志自创刊以来，受到中共党内许多离退休高级官员的支持。前中共开明派元老、习近平总书记的父亲徐仲勋，2001年在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时，曾为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至今，从反腐打老虎到民间对民间言论的钳制，其手段都较他的前任更为强硬。但从最近有关中国国家安全法草案增加，有关加强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条款可以看出，这位几十年来权力最为集中的中共最高领导人在逐步通过立法，使其旨在巩固中共统治而采取的打压异己的手段合法化。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中国官媒报道，4月20号提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4次会议做二次审议的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增加了一些重要领域的安全条款，而其中关于文化安全所增条款引发了关注。所谓文化安全中的新增条款，根据新华社20号的报道，是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宣传，以及防范和抵御不良文化的渗透的规定，但该报道没有对此做进一步的说明。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在国家安全方面已经有广泛立法，但目前尚不清楚新的安全法将如何巩固此前已经存在并实施的法律。习近平上任后，高层在各个领域成立了委员会，因而也有人将其任内的施政方式称之为小组治国。习近平则无一例外地亲自掌管各个委员会，其中包括2013年11月13号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既非国家机构也不是政府部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被认为是中共党内结合对外和对内的国家安全的强力领导机关，其目的在于维稳。而此次国家安全法二审法中增加社会主义价值观教育和防范不良文化的渗透等条款，其实与习近平在2013年的所谓9号文件中的表述是一脉相承的。香港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林和利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他为什么他在这个2013年这个传达这个9号文件，就是说有七种东西不让讲，那其中包括西方的这个民主的思想，也包括比如说有关这个公民社会，有关这个西方的这个价值观等等，这个普世价值等等。所以习近平觉得这个会威胁到这个中共在中国的地位。
林和利指出，习近平尤其关注大学学生和教授会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因而可以将这部国家安全法草案中增加上述条款理解为习近平希望进一步的控制中国国民尤其是年轻人思想的一个手段。过去一年，习近平政权加强了对中国高校在思想领域的控制，通过诸如辽宁日报调查报告以及对一些高校的知名教授点名批评等方式，在全国高校造成寒蝉效应。而近期针对非政府机构的压制也被认为是习近平政府防范所谓西方势力渗透所采取的举措。外界普遍认为，当局之所以会下重手打压看似并未危及其政权的女权五姐妹，其针对的实际上是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当局认为与外部有所谓勾结的非政府组织。为促成女权五姐妹获释而呼吁的北京非政府组织一人平中心被当局特别点名，其共同创始人陆军的办公室也遭到当局查抄。女权五姐妹被当局允许保外就医之后，陆军通过电话连线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谈话节目《时事大家谈》中对当局称其组织从事非法活动作出回应时说，他们之所以对五姐妹的获释发出呼吁，是因为被当局以非常手段关押的5名女权活动人士所从事的反性别歧视的行动是与该组织的宗旨一致的。中国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此外在如今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之下，要像在文革期间那样对国民思想加以控制，看起来并非明智之举。香港的中国问题专家林和利说，中国每年大约有1亿人出国旅游，他们在国外接触到的普世价值和西方文化是 北京所控制不了的，因而其加紧以非常手段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从长期讲能否奏效还难以预料，甚至会在高校遭遇反弹。林鹤立认为，习近平之所以在国家安全法中增加意识形态方面的条款，其目的是为压制意见提供法律依据。他说，
从这个国家安全法立法的角度来讲，它主要是需要有一个这个法律的这个手段，比如说他发现一些这个意见分子或者一些大学教授在这个传播一些这个当权的人认为是反这个社会主义，这个反中宣部的教条的话，他会有这个法律的这个武器，法律的这个手段去这个控制那些他们认为是宣扬那个普世价值的人。
而这种为控制意见制定法律依据的做法，与习近平在18届四中全会中高调提出的依法治国看起来是步调一致的。中国的人大常委会通常每2个月举行一次会议，而新的立法通常在3审之后会得以通过实施。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尼泊尔当局正在大规模火葬地震死难者，与此同时，国际人道救援人员抵达首都加德满都以援助幸存者，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升至4000多人。该地区的人道救援机构和当地社交媒体报道说，山体滑坡和瓦砾使得救援人员无法进入首都以外更偏远的社区，有些农村地区通讯中断，人们担心死亡人数还会增多。加德满都的医院里挤满了数千名伤者。星期一，一些运载救援人员和物资的飞机无法在拥挤不堪的加德满都机场降落，只得返回。与此同时，还有一些救援人员先卸下货物，再撤离伤员。消息来源告诉美国之音藏语组，地震和泥石流严重毁坏了连接西藏和尼泊尔的高速公路，还不清楚伤亡人数。星期一，美国东部城市巴尔的摩为在本月初一名被警方拘留期间受伤并死去的黑人青年举行葬礼后，街头发生暴力冲突。警方官员说，在冲突中，数百名青年向警察投掷石块、砖头和玻璃瓶，造成几名警察受伤。警察使用胡椒喷雾迫使抗议者后退。星期一早些时候，数千人聚集在一所教堂，参加25岁的弗雷迪·格雷的葬礼。格雷的死成为引发对美国少数族裔和警察之间互动提出质疑和抗议的最新事件。美国政府星期一为限制伊朗核项目的临时协议条款辩护，称这是美国同任何国家谈判的前所未有的范围最大的监督。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温迪·希尔曼对一个犹太人社会正义团体说，这项协议将增加德黑兰研发核武器所需的时间，给予以色列新的保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坚决反对美国和世界5大国同伊朗达成的框架核协议，称这将不会阻止德黑兰制造危及以色列生存的核武器。各国谈判代表努力在6月底之前完成最终的伊核协议。美国呼吁伊朗推动他支持的什叶派胡塞反叛分子为结束冲突开始谈判，这个阿拉伯世界里最贫穷的国家陷入混乱。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纽约表示，当星期晚些时候他与伊朗外长扎里夫会面时，他将敦促德黑兰劝说胡塞反叛分子尽快来到谈判桌前。胡塞反叛分子企图推翻以哈迪总统为首的也门政府。克里在联合国开会期间表示，伊朗显然支持胡塞武装，不过他警告说，伊朗和其他国家不应当决定也门的命运。当胡塞反叛武装3月份向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推进之际，哈迪总统逃往沙特阿拉伯。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发动空袭打击胡塞武装分子。克里说，当沙特之前宣布暂时停止空袭时，胡塞反叛分子利用那个机会重新部署武装，并向忠于也门政府的军队发起了进一步的攻击。美国和日本计划根据新的防卫指南扩大双方军事合作，这将是美日同盟史上首次允许东京在全球范围内投放其军事力量。美国国务卿克里和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一在纽约与日本外相与防长举行了会晤，之后宣布修订这个防卫合作协议，上次修订是在1997年。 克里说，新的指南代表了两国关系上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他说，这标志着日本不仅捍卫自己的领土，同时也建立了在必要时捍卫美国以及其他伙伴的能力。